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今天我们所看的是两篇蛮短的诗歌，127篇跟128篇。当你看到这两篇诗篇的时候，你会都注意到，两篇诗篇的诗题都写的上行之诗，上行之诗。而且事实上，从诗篇120篇开始到134篇，一共有15篇，标题都是写作上行之诗。那么在120篇呢，它的上行之诗，那个上行这个字，或者叫做登阶。登阶其实就是爬山，因为上行之诗就是当时以色列人每一年有几个重要的节期，他们都必须要到耶路撒冷去朝圣，因此他们来自于各个他们自己不同的家乡，从北到南，从东到西，都要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一座山城，那个山就叫做锡安山，锡安山。所以呢，在圣经上有时候谈到耶路撒冷或者谈到圣城，有时候用锡安这个字，这是同义词，因为圣城耶路撒冷就盖在锡安山上。因此以色列国当年他们这个复国，就说这个国家重新建国的时候，在二次大战前，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民族运动要重新建国，因为他们国家灭亡2500年，这个运动就叫做锡安运动，锡安就是耶路撒冷。因此他们从各地各方最后要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不管你从哪里来，最后要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必须爬山，因此他们在登山的过程中就会沿路唱一些诗歌。因此这15篇诗篇被称为上行之诗，就是朝圣者快要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沿路会唱的一些诗歌。事实上严格说起来，诗篇150篇每一篇都是可以唱的，只是两千多年前他们的那个调子到底是怎么样的调子，没有人知道。那我自己收集了一下全部诗篇150篇里面有多少篇可以唱的，我目前为止收集的结果大概有100篇左右可以唱的，有40-50篇从来没有人作曲来配这个调子的。那所以我说我做了一篇，配了一个调子是本来就有的，歌词本来就有，只是把歌词怎么配成调子，他补了一篇，还有40几篇呢。不过我也曾经试着要配第10篇128篇，今天讲的这篇，还没有完成，师母还没有同意，因为我配一个什么调子呢？我说过我配一个调子是137篇，我用《恋故乡》那个哈，因为那个背景很像《恋故乡》。128篇待会会讲给你听，我用一个调子是很多人都会唱的，《甜蜜的家庭》，你知道？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哎，我用这个调子来配128篇，其实应该还不错，所以也许还要再修饰一下，然后最后征得家里的母亲的同意。总而言之，诗篇本来都是可以唱的，现在很多诗篇是不能唱了，没有调子了，或者原来的古调没有了，那现在很多人配的新的调子。因此他们登山的时候，朝圣的时候，他们会唱这些上行之诗，所以你知道这是一个等于说朝圣者所唱的诗歌。然后这两篇诗篇为什么一起讲呢？一方面这两篇的格式都是叫做训诲诗，或者叫做智慧诗，是教导我们很多为人处事的一些道理的，所以叫做训诲诗，训诲诗或者是智慧诗。那内容方面呢，两篇都谈到家庭，如果你刚才听到我们刚所念的，或者待会我们会详细解释，都会提到家庭，谈到儿女，谈到等等这些的，所以是跟家庭这个信息有关的一个两篇诗篇，是我们一起讲。那其实这两篇主要所谈的就是一个蒙耶和华所赐福的家庭是一个怎么样的家庭。那么因为是有两篇，第一篇 它的标题不但说是上行之诗，还写了作者是谁呢？所罗门。所罗门所写的上行之诗。当然很多的学者在研究有没有任何地方可以确认这是所罗门所写的呢？我们不能够确认。那事实上诗篇里面有时候会提到大卫的诗歌，这是大卫写的呢，或者在希伯来原文可以表达是大卫写的，或者是为大卫写的，不是大卫写的，别人写，然后好像这个内容提到，或者说好像替大卫说话，或者提说这位大卫是怎么样一位神。所以很多诗歌当他写说是谁谁是作者的时候，有可能是作者本人，也有可能是为他所写的。在上行之诗里面前面124篇标题就写大卫上行之诗，好像是大卫写的。从内容来看没有什么理由说一定不是他写的，但是我们也不一定确定这是大卫写的。127篇是所罗门的上行之诗，待会会提到这首诗篇呢跟所罗门有什么样的关系，所以有可能是他写的，或者有些人是以他的口吻写的，或者为所罗门写的。诗篇127篇一开头，实际上这两篇诗篇都有一个特别的地方，都是一个短短的5节或6节，其实都是刚好一半一半。那这首诗篇127篇是5节，其实原文应该是6节，它并没有少掉什么节，只是第一节在希伯来原文呢，你也可以看成是两半哈。第一句话是，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第二节，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然后现在的第二节应该是第三节，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了劳碌所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所以你会注意到前面一半的这3节，或者说现在我们中文版是2节，有两个字是第一节的前半后半重复的，那就是若不是耶和华什么什么的话啊。所以第一节前半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第二段是说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用这两个同义词同样的字开始的。然后呢前2节里面有3次提到枉然，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也是枉然。3个枉然做结束的。当然第二节的后半段是结束之后的一个翻转，为什么是枉然，怎么样可以不枉然枉然呢？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他在说什么？他在表达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基督徒的人生观我们跟别人有什么不同？基督徒不需要努力吗？我们需要努力。我们基督徒相信有神，相信有神的意思就是你就可以坐在这里，只要双手睁开，然后天上的福分就掉下来了，然后豆浆牛奶烧饼就啪啪啪啪掉下来了，那我每天坐在这里等着，早上一起床，上帝你今天给我豆浆呢牛奶呢还是有什么好吃的啊，然后天上就啪啪啪啪开个窗。我们是这样子过日子的吗？如果不是，那我们跟别人是不是也是一样劳劳碌碌，然后很殷勤的做很多事情，然后每天就担心饭碗会不会砸了，然后这次金融风暴呢，很多人工作就莫名其妙就没了。那基督徒会失业吗？会。那既然这样的话，信主跟不信主，信基督教不信基督教有什么差别？信了也饭碗砸了，没信信我饭碗也一样砸了，然后到底有什么不同？这首诗歌在描绘一件重要的事情，这是基督徒的人生观。基督徒的人生观是一种平衡的人生观，一方面我们是要殷勤的做工的。他这边有三个动词，提到建造房屋，提到看守城池，第三个是要劳碌的，劳劳碌碌的，然后你才有饭吃。基督徒不需要劳碌吗？不需要建造吗？不需要看守吗？我们需要，所以我们应该是要殷勤做工。 但是基督徒人生观的平衡点是在于另外一方面要仰望主的恩典，就是说我知道在我殷勤之外有一些事情是你我都不能控制的。这次的金融风暴谁能够预料呢？谁能够控制呢？你的公司要垮不垮，随时说实在你也不知道。那过去这一年大概最惨的是在华尔街金融业里面上班的，我还记得去年大概九月吧，我去苏格兰，然后有个弟兄夫妇接待我们，然后他就提到他儿子，他儿子呢在英国伦敦一个学校毕业了，然后现在在一家这个很大的一个美国人的这个金融公司上班，那家公司叫做 Merrill Lynch， 我们中文翻译叫美林。Merrill Lynch 是在这金融业里面几乎是天字第一号的，他儿子非常的兴奋，刚刚毕业，刚开始做 intern， 只是实习，然后已经在做梦了。实习完了以后，公司如果欣赏我的话呢，就会录用我，然后以后名片一亮出来 Merrill Lynch， 然后每个人眼睛都会这样，哇哇，你在 Merrill Lynch 上班了。刚回来没多久就听说情况不太妙了，再过没多久 Merrill Lynch 没了，卖给 Bank America 了，还好卖得早，不然就跟 Lehman 一样尸骨无存。他是卖掉了，卖掉的话当然员工我不知道裁掉多少，三分之一、一半、三分之二我不知道，但总而言之我可以想象我那个朋友的儿子 Merrill Lynch 是去不了了，公司都垮成这样，裁员才那么样子，那你说还有实习生吗？就算实习了完了以后，实习生不过是免费的或者廉价劳工，然后实习完了以后还能有正式的饭碗吗？公司裁员裁得那么厉害的话，我看是没了，或就算有你敢去吗？但是谁想得到呢，全世界排名第一的投资银行 Merrill Lynch 垮了，而且去年不是 Merrill Lynch 垮了，事实上在过去十二个月之内全世界头五名投资银行全垮，第一名到第五名全垮掉，谁能想得到呢？那你想想在这公司里面的人每个人都不拼命干活吗？干了，然后呢，他说垮就垮了吗？谁能够控制你的未来？谁能够控制你的任何一点点的东西？所以他这边说了一句话，如果不是耶和华建造，你们就白搞了，枉然劳力，枉然建造。所以他的建造城池看守也好，或者是劳碌的做工也好，三句话其实是三个动词是平意思平行的。如果不是耶和华看守，你眼睛瞪得大大的怎么用？你看到什么了？谁能够看到预言到将来的金融风暴？没有人想到的，没有人想到是垮得这么厉害的。或者有些人说股票市场会垮，但别的还好，可是现在一垮下来全垮，全部垮了。你不管你多么的警醒，你多么紧张的去注意每一个的动态，所以如果不是耶和华看守，你枉然警醒，并不代表我不需要看守，我不需要警醒，也不是说如果不是耶和华建造了枉然劳力，所以我们就不建造了，我们就不劳力了，我们也不劳碌做工了，那清早起来夜晚安歇表示说从早忙到晚，那我不忙了，早上睡觉下午照样睡觉，反正天塌了不是姚明顶的就是上帝顶的，这是我常常的说法。我们个儿矮的好处，天塌了姚明去顶，轮不到我，姚明顶不住，或者还没顶以前上帝就顶住了，那好了我们就每天睡觉去了。这不是基督徒的人生观，但是基督徒的人生观强调说除了你的殷勤做工以外还要仰望主的恩典。不平衡的话呢，要不然就是非常的忙忙碌碌，但是心中实在是惶惶不安，就是生怕哪一天什么事情发生了，所以呢我们就存了很多的钱，就是为了比如说儿女的教育基金也好，或者万一生病了也好，换点什么，我们想办法存了很多钱，存越多越不安，不够。你有没有替儿女存教育基金呢？有啊，开始存了。我小女儿就有一个他们也是用美国有那种比较减税的方法嘛，他有些一个户头可以存钱，那我们现在说已经到了 爷爷奶奶辈的，我叫做成功人士，我做外公了，就偶尔给我孙子存一点钱。那存多少才够啊？那以现在来讲，读哈佛的话嘛，好歹一年五万，四年二十万。那其实你还看他考得上考不上哈佛了，就先替他存一个哈佛的钱，搞不好读任何一个学校不要花那么多钱也可能，或者存了二十万，还不到二十万，他才几岁啊？现在我大的外孙不过才四岁多，如果通货膨胀，等到他十几岁一看不够二十万，四十万，哇，那怎么办？所以你永远会觉得存不够，永远要存一点，存一点。所以你可能很忙碌，你可能在做很多事情，可是心里就是没有平安。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第六章里面就提到，不要为将来的事情忧虑，不要为吃什么穿什么忧虑，就不要忧虑。然后他就说，天空的飞鸟不种也不收，他也不忧虑，就说飞鸟去吃东西的时候不会一面吃，好惨哦，好可怜哦，明天又没得吃哦，所以鸟不忧虑。讲完道以后，还有一个牧师跟我挑战，他说有一种鸟啊，那种声音就是忧虑忧虑。哎，我还有后院就有这种鸟，哎，那种鸟那个早上起来声音是低沉的声音，不知道叫什么，反正鸟的声音就是呜呜呜呜，这样那种声音听起来就是忧虑忧虑。我不知道那个鸟是不是在叫忧虑，不过看它的样子不太像忧虑的样子。所以耶稣说，天空的飞鸟不种也不收，也没有仓库可以存，他不忧虑。那我们呢，每天一面在做，哎呦，忧虑忧虑，所以真是劳碌命啊。所以呢，你劳碌而没有依靠神，或者是没有从神而来的平安呢，第二节的最后说什么？唯有耶和华喜爱的才必叫他安然睡觉，平安就是我们一再说的 shalom 这个字。那耶路撒冷这个字的耶路撒冷，那个撒冷那个字，它的原来希伯来文的音就是 shalom， shalom 就是希伯来文的平安 shalom。 你可以忙碌没有平安，但是唯有耶和华所喜爱的。什么是耶和华所喜爱的人呢？其实如果你读128篇你就很清楚了，喜爱耶和华的人就是敬畏耶和华的人，敬畏耶和华的人在神里面有平安，所以他可以平安的睡觉，就是他没有忧虑。忙碌归忙碌，读书归读书，他该做的该做了，但是他有平安，他能够安然睡觉。耶和华所亲爱的这个字哈，在希伯来原文呢，练起来就叫做耶迪迪亚，这个希伯来语。耶迪迪亚就是所罗门他的一个小名，或者我们知道，我们的孩子有的时候除了正式的名字，有一个我们叫做乳名，就小孩子叫的名字。像我这个两个外孙，当然有英文名字，有中文名字。英文名字两个都是先知，大的叫以赛亚，先知以赛亚；小的叫拿单，拿单就是大卫身边的先知。大卫犯错的时候，就是拿单去骂他的。现在准备生第三个，可能是女的。我已经想好了，你的先知有一个。所以底波拉，所以如果生出来的话肯定那叫底波拉了。中文名字也想好了，老大呢大鹏鸟，为什么？因为我是鲲，从庄子我们老祖宗的说法呢，后来鲲鱼变成一只大鹏鸟。那我本来准备给我儿子的，就没生儿子，生两个女儿都没用上，哎，现在好歹一个外孙就送给他，所以第一只大鹏鸟。那生老二以后怎么办？好，从名字换动词，它是飞翔，就第一个恩鹏，第二个恩翔，飞了。那第三个如果生女儿怎么办？我也想好了，恩灵就是那个鸟的那个羽毛，恩灵是给女孩子。那小明呢？老大呢？怎么叫小明呢？我就叫我的小外孙，第二个叫他哥哥，叫哥哥，所以他现在就会叫哥哥。但哥哥他不会发，会发成渣渣，所以他叫他哥哥叫渣渣，所以他哥哥也叫自己叫渣渣。那弟弟呢？弟弟就弟弟嘛， 所以小名一个叫哥哥，一个叫弟弟。那如果再生个女儿呢，那就妹妹。所罗门有一个小名，从小出生的时候就是先知拿单取的，但是耶和华神告诉拿单说，拿单，你告诉大卫，他这个孩子的名字小名叫做什么？耶底底亚。耶底底亚就是耶和华所爱的，因为耶底底亚最后那个亚就是亚卫，耶和华的意思，前面的耶底底那个就是这个所爱的，所以是耶和华所爱的，就是前面是所爱的，后面是耶和华，耶底底亚。所以第二节的后半那个字就是所罗门这个名字的另外一个小名。所以因此他们说诗篇127篇即使不是所罗门写的，是跟所罗门有关系的，因为他的第二节的里面就提到他的类似他的名字。同时当他提到耶和华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的时候，其实房屋那个字呢可以指一个人住的房子，也可以指什么呢？神的房子，那个 house 房子那个字。所以那个房子呢可以指圣殿的，如果是神的房子那就是圣殿。所以你记得我们曾经讲过诗篇87篇的时候住在神的院宇，其实就是住在神的房子里的那个人变为有福啊。麻雀或者是在那边找到自己的房屋啊，燕子找到刨出之窝啦等等，像那个地方所指的那个房子就是圣殿。那谁盖圣殿？所罗门盖圣殿，所罗门盖圣殿。所以不管这首诗歌是不是所罗门写的，是从内容来说有很多跟所罗门有关的。但他为什么说唯有耶和华所喜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呢？一方面提到他的在神的里面他可以找到平安，他可以找到平安，所以他忙碌，他建造，他看守，他警醒，但是因为有神的同在，所以他能够有平安。他知道不是靠他一个人的力量能够做所有的这一切，能够警醒，能够建造，能够看守，或者能够劳碌，有神的同在，所以他可以有平安。另外一个方面也可以提醒我们，就是说为什么能够安然睡觉，也代表了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人再怎么劳碌，你需要有时间休息，有的时候你在睡觉，你再怎么警醒，你不可能每一天24小时都不睡觉的，你睡觉的时候怎么办？神在警醒。还有呢，很多的植物白天晚上它就在生长。所以在马可福音第4章，当耶稣讲到这个撒种的比喻的时候，事实上耶稣也用了同一个字，就是睡觉的时候。他提到什么呢？马可福音第4章我来念啊，第4章的27节，他提到说，神的国好像人把种撒在地上，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个种子就发芽见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是这样。所有的植物生长，白天也长，晚上也长，很可能晚上长得比白天长得还多呢。但是你在睡觉，大自然的力量，其实大自然是神所创造的，神会让它成长。你这个人不知道什么事情发生的，但是你在睡觉的时间当中，神使它生长的。它其实在暗示，你无论在建造房屋，或者你在看守城池，或者你在劳碌做工的时候，神是真正最后的支持者，神在警醒保守，神在建造。你看不见，你不知道事情怎么发生的，事情就这么发生了。所以耶和华所爱的人也是爱耶和华的人，其实这句话你可以倒过来念，耶和华所亲爱的也是敬畏耶和华的人，就是爱神的人，他可以安然睡觉，他可以有平安，因为他知道即使他睡觉，神没有睡觉，而且神使他成长的，是神在保守，是神在建造，神在眷顾。如果你了解这一点的话，对个基督徒来讲，我无论面对什么问题，或者我根本不知道会碰到什么事情的时候，我都可以在神面前有一个平安，而且呢很多的决定你会做出个正确的决定。有时候我们在决定上做的一个偏差，就在于我们担心如果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可能会碰到什么事情，所以可能你知道不对的事情，不该这么做的事情，你会这么做，原因 怕饭碗砸了，原因担心你的生意不行了，担心不能挣钱，担心这个担心那个，所以你的担心你的忧虑会扭曲你的价值观，会使你做出错误的决定。那你今天问起来，为什么你当时这样做，明明知道错你为什么做呢？可是我怕。为什么你怕？就是你忧虑。但是如果是敬畏神的人，你不会怕，因为你知道有神同在，你会做出正确的决定。那我们待会把后面讲完，我们再回头来做一个反省。第三到第五节在说什么？第三到第五节他好像话题转了，转到哪里去了？转到家庭，转到儿女。其实我说过，固然是转，也不见得是转，因为他前面在建造房屋的时候，我说过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圣殿，但是房屋也可能是建造家庭，所以房屋跟家庭是有关系的。那他的看守，他的劳碌，也可以说是为了家庭。因此在家庭中最关键的人物，关键的对象，焦点是什么？儿女。第三节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所以这边强调所有的儿女是神的赏赐产业。产业呢，本来以色列人来讲，产业是什么呢？他们进这个所谓的迦南地，或者今天叫巴勒斯坦，应许之地，神应许给亚伯拉罕说你们的子孙可以住在这里，这是他们的产业。所以产业这个字常是指的他们的这个土地，但是现在说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但是不管是应许之地或者是儿女是我们的产业，那我们拥有产业的时候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好像父传子子传孙继承者，我拥有这个产业。但是产业的另一个概念也代表着说，我们拥有这个产业，其实我们只是管家。那你要知道以色列这个地是赏赐给以色列人的，可是旧约圣经有个特殊的规定，产业是不准卖的。为什么圣经上这样说？因为这个地是我的，是神的地，以色列人有居住权，却不是有拥有权的，拥有权是属于神的。所以因此以色列旧约时代有个特殊的规矩，有五十年有一次叫禧年，他们根据支派，十二个支派，十二支派根据家族，家族根据家庭，这样分土地的。那么因此这个土地五十年当中可以自由的买卖，这个买卖只是买卖使用权，五十年之后物归原主，穷人翻身，懂吧？就是全世界独一的，不必革命，五十年之后重新再来一次，那时候谁赢谁输还不一定。那资本主义跟共产主义的差别在哪里？资本主义就是你有钱你就一直买一直买，所以呢哇，私人拥有权是永永远远的。那因此有钱越有钱，有穷穷的越穷，就富者越富，越穷者越穷，就是资本主义造成的一个坏的现象。那如果共产呢，社会主义呢，通通国有，通通国有，个人一点都没有，没有私人所有权的。可是通通共有的结果呢，生产力就很低。所以我们只有两个选择，不是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圣经有第三种主义，但这种主义好像很少人用过，就是土地不是国家有的，是神有的。因此每一个家庭你可以拥有这个土地五十年，你做得不好你可能要把土地转卖给别人，可是这有五十年当中的使用权，你二十年卖掉有三十年别人可以用，所以别人买多少钱就用三十年的价值来买的，五十年一到自动归还子孙，不必花一毛钱，不必闹革命，不必土地改革，什么都不必，就回去了。五十年之后重新再来，谁赢谁输还不一定。哎，这是一个很好的一种制度。原因的背景是土地是神的，那所有使用这个土地的人就好像是管家一样，你经营的不好，以至于这个家道中落，你必须把使用权卖给别人了，这是你经营不好的结果，所以你是管家。那这边提到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就代表儿女是我们受托来管理的，儿女不是我的儿女， 儿女是神的儿女，我只是受托来管理。那当然我们要做忠心的管家，好好的来管理、教导、教养我们的儿女。然后第四节说，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他很特别，用剑来形容儿女。他说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直接的表示就是说多子多孙的就是有福。那以前农业社会就是这样的嘛，剑带丰满，哇，一大堆，生了12个，剑带丰满的变为有福。他用剑来形容儿女的话呢，我觉得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例子。这边提醒我们几件事情：勇士的剑，在他的武器来讲，不是刀啊什么东西，剑是其中一个武器，因此勇士剑是他很重要的武器，是他防身所用的。但是既然用剑，他没有用刀，没有用枪，而用剑，我觉得有几件事情可能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第一个，剑是要射出去的，你刀剑是带在身上的，打完放插回刀鞘，你不会刀打完了啪一丢剑呢、啊？你会不会有一个人，当然偶尔也会了哈，打猎的时候射了一只鹿，然后鹿抓回来，剑可能也拿回来洗洗放回去，对不对？普通时候剑出去就出去了，你哪有说射完了剑仗打完了到处到战场去找我的剑呢、啊？我的剑呢、啊？你的剑有标志吗？有谁去收集你的剑的？剑就是射出去了。儿女是剑什么意思？总有一天他是要出去的，就跟箭射出去一样，射出去的箭不一定要捡回来的。儿女总有一天会离开你的，总有一天还要离开你的，就跟勇士手中的箭。如果勇士很厉害，或者说他是个勇士，箭带丰满，没有一支箭射出去的，干嘛呀？他没了就背了一袋的箭，然后就秀给人家看，哦，箭好多、哦，可是一个都不准出去。那第一个就是，如果你从来没射过箭，你怎么是勇士呢？一定是这个勇士就是常常射箭的时候，哇，百发百中，所以他射出去很多箭呢、啊、只是他箭袋里面还有箭呢、啊、那如果你箭从来没有射出去，怎么能够证明你是勇士呢？另外一件事情，有一次我听到一个宣教师做见证，给我印象很深刻，他也是用这段圣经。这个宣教师呢是一个美国人，然后呢他在美国有很多印第安保留区向印第安人做宣教士。那他就讲了一个例子，因为我们这种都是都市人，或者各位你可能从农村长大，不管从农村长大都市长大的，你肯定不打猎的，或者你打猎你肯定用什么猎枪，现在还有谁用箭去打猎的？没几个人，可能在云南山区少数民族可能还有人用箭的，现在连蒙古人都不用箭了，印第安人现在很少用剑的。但是他去找到一个很老的印第安的老战士，可能是酋长，他们跟印第安人传福音呢。然后有一天就看到这个印第安老战士呢，他还是用老方法，自己做剑的，拿树枝削那个树枝做剑，他就跟他聊起来了。他说他学到一个很宝贵的教训。后来有一次我是在 Moody 一个圣经书院哈、啊，他们一次聚会的时候请这位老宣教师回来分享，他就用这句话来讲，他说印第安的老战士就告诉他了，印第安的战士最重要的就是剑，因为枪啊刀啊等等，枪要去买的，跟白人去买的，他们传统的武器就是用这剑。那他们是打那个 buffalo 水牛的，那没有人用刀剑跟水牛去打的，那水牛哇一只都是几乎500磅到1000磅的，那个皮子厚啊，你拿一个刀剑跟牛这样来来来斗牛，开玩笑，没有人这样子，他们老远都是用箭射的嘛。他说箭是我们最重要的武器，所以印第安的战士当中谁射箭射的最准，那就是他们这个部落里面最重要的勇士。可是所有的箭都是手工做的，现在你去什么奥林匹克运动会里面的射箭比赛全部都是名厂做的，机器做的，他们是手工的。所以那个老战士就跟他讲，他一面讲一面手在雕那个树枝， 他说你知道哈，这个箭啊，主要有三个部分，箭杆、箭头跟尾巴。他教他很多东西，他说箭杆待会儿会再说，箭头呢基本上是金属的，他说有两种，一种是短短的，一种是尖尖长长的，那就看你射什么样的东西啊。有的东西呢你用很尖很长的，这种很锐利，还有一种呢粗粗短短的，粗粗短短的话他说那个倒钩啊很深的，一射进去以后不容易拔出来的，或者一拔出来好像那个会破个洞的啊。所以因此野兽嚓一射进去，他箭不容易拔掉，不然有些野兽射到了以后他跑跑跑箭跑掉了，伤口小小的。他说射有一种动物呢，你就要用那种粗粗的箭头。羽毛呢，他说如果你要射得很远的，通常羽毛就比较长。那羽毛够有什么用呢？这是空气动力学，当然印第安人都没学过，我们在学校要学空气动力学。射出去的时候有时候有风啊，有什么，所以它是控制方向的。他说如果你射一个很短的，大概只有20米的，它后面的毛短短的就倒了。有时候那种射箭一射是100米的，它羽毛要特别长，这样的话它可以维持方向，同时还可以有一个空气的浮力，可以让它这样射过去。跟他说所有的东西都可以选的，譬如说羽毛多长，我长的毛射短的不行吗？也可以。短的毛如果技术够好，我也可以射个40-50米也可以的。只有一个东西不对，什么都不能没人用，箭杆。他这个杆子啊不直的话呢有一点弯，这个箭一射出去以后你不能控制方向的，它会随便走的。所以他说我们印第安这印第安人啊，每一把箭都是自己做的，因为你自己控制你的品质。他说拿一个树枝还没有削以前就要看这个树枝，如果这个树枝本身因为有节了什么，它本身就弯弯的，你怎么削也削不直的，这个树枝不能用做箭杆。他有一只树枝看起来不错，削完以后他要看来看去看来看去，不能有一点点弯，因为他说只要有一点弯，你什么箭头你什么羽毛都没有用。那射箭射不准那就白搭了，不管你什么箭头你什么羽毛射不准你就没用了。要准最主要就是箭杆子，不是箭头不是羽毛，是箭杆。那因此那个宣教士就分享的时候，他跟穆迪的圣婴书院的这些年轻的学生们就讲，你一生决定你的就是你的品格，品格好像那个箭杆一样，正直的人神就可以用。你这个人学问好学问不好，有口才没口才，有恩赐没恩赐，在神看来都是可以选择的，神可以用人用在不同的地方。但只有一种人神绝对不用你，不正直。你不正直，你有学问没学问都不能用，你有天大的口才才干恩赐学位，但为人不正，神绝对弃而不用。你这个人如果是正直敬畏神的人，可能你口才不好学问不好什么什么，神就是用你。那其实在芝加哥很有名的 Moody 圣经书院创办人，你可以这样讲，创办人本身就是 Moody。 Moody 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全美国也可能是全世界当时最伟大的最有名的传道人布道家，正如今天我们常提到这个 Billy Graham 一样，他的地位几乎跟 Billy Graham 一样。只是我不知道有哪一位元首总统曾经跟 Moody 握过手请他吃过饭这种之类的， Billy Graham 是有的， Moody 可能没有这个荣幸。可是 Moody 这个人的影响力极大，可是他中学没有毕业，他小学大概勉强读完了而已，所以他没有任何的学识，可他的布道的影响力不得了。他曾经到英国剑桥大学跟那些大学毕业生讲道，讲道完以后有7个那一年毕业生是全校最优秀的人，有一个是炮兵上校上尉，有一个是皇家的一个很有钱的这个贵族子弟， 也有一个他们的板球队，等于美国的棒球队校队队长，都是全校最有名的人。那一天讲完道以后，七个人奉献去宣教，全部去中国，是很有名的 Cambridge Seven， 剑桥七姐。剑桥七姐奉献到中国宣教，是因为 Moody 布道。那 Moody 小学才刚毕业，所以神用一个学识、口才各方面不怎么特殊的人，可他的影响力，除了贩夫走卒以外，所有的高级知识分子 Moody 照样神用他。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值得我们思想，特别当我们管教儿女的时候，记得一件事情，儿女属灵的品格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东西。他读哈佛不读哈佛不重要，我不是说因此基督徒的孩子都不要读哈佛，我的意思是哈佛没什么了不起，虽然我们中间好几位哈佛的哈，我可没有说不看不起你们，我的意思是说他读不读哈佛或者斯坦福，在中国人观念来讲，东有哈佛西有斯坦福，读了这两个佛就会成佛。哇，所以我们的孩子为孩子挣钱啊存钱，就是准备想来不是去哈佛就读斯坦福。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讲到，有一个妈妈气急败坏跟我讲，叫我去劝她儿子，我说你儿子怎么了，她说我儿子成绩很好，哈佛录取了，斯坦福也要他。那好啊，可他两个都不去。哦呦，他两个都不去，他去哪儿？他去了丹佛。我说好歹也还有一个佛哈佛斯坦福，他去了 Denver。 所以后来我想 Denver 有什么大学，我真的想不起来。他 Denver 没有大学，他怎么去丹佛？他去空军官校啊、哦、Air Force Academy 在那里，空军官校在 Denver。 那我们中国人很少人孩子去读军校的嘛，啊，尤其我们抗战时期的流行的一句话，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当兵都是没出息的啊。在美国也是这么想的。就他儿子啊也很生气啊，跟他妈妈讲，妈妈你应该以我为荣，哎，哈佛很难进，十二个选一个，哎，丹佛的那个空军官校250个才取一个，哎，我是250个取上的那一个，你应该以我为荣啊，好像要跳河似的，我去了丹佛好像怎么啦啊。这妈妈很生气，妈妈是菲律宾来的华侨。我就跟她妈妈讲两句话。第一句话，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你是受托来管理的，儿女不是你的。我知道你读不了哈佛，你老公也去不了斯坦福，你就巴不得你儿子去哈佛或去斯坦福替你两个去读，就他还去丹佛，斯坦福也不去，哈佛也不去，气得要死。我说儿女是神的产业，祷告看神要他去哪里就让他去哪里，没有理由他要去你认为好的。你要长大了到哈佛读了什么，然后哈佛读完了也许读法律博士、医学博士，挣很多钱。但是你要知道神要他做什么，这最重要。第二个，你不要用世俗的价值观来看，你一定要他读名校。你觉得他读空军官校没出息，我不说空军官校读了一定有出息，但还是回到那个价值观，重要的是你是不是按照属灵的品格教养他。如果是的话你可以问心无愧，如果不是的话，如果你儿子从小教导他什么都教了，甚至他真的去读了哈佛斯坦福，但是在属灵上面从来没有教导他，他品格不是一个在神看来一个正直的人的话，我告诉你他一生就毁在你的手里了，以后你会后悔。我栽培他，我花这么多时间让他读最好的名校，可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我根本没有时间过问，我也不太管他读不读圣经，有没有好好亲近神认识神，只要读了哈佛没事了，没事了。哈佛斯坦福各名校出来的混的人多的是，乱七八糟的多的是，好像我们台湾读台大的都是很以台大为荣的，我们台大也出过陈水扁呢，所以台大又怎么样，北大又怎么样，清华又怎么样，哈佛又怎么样， 重要的是品格。因此这篇诗篇最后的结束是提到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了便为有福。然后他说什么？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你不要搞错，在中国人的思想中不至于羞愧是什么呢？如果你孩子生了很多，你知道在中国农村常常会这样，街坊邻居啊聊天的时候，我生了一打的儿子，那那些没儿子的呢，就不是羞愧了吗？要比，嘿，我几个啊，我这么多哎，而且你看随便挑几个，北大清华一大堆，你会不羞愧？我们想法是在城门口干嘛呀，就是跟这个左邻右舍三姑六婆在那边比来比去嘛，然后比来比去发现我孩子又多，又个个读名校。错了，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这个哈。为什么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呢？在古代的时候，在以色列的地方是这样，城门口就是法庭，也是市政府所在的地方，所以所有的人要从门进来的哈。所以门进来的时候，它不是有一个门呢，一门进来啊，还有好几个房间的。其实我们考古学，你知道去以色列任何地方去，他会挖出好几个两三千年以上的古城的时候，他城门一进来就是左边右边各有3间到4间房间的，那所有办大事小事都在城门口办的。路德记里面最后娶了路德的花师，要娶路德以前就是在城门口办事儿了。他一到门口就找了12个当地的德高望重的人，就说他要娶路德，然后怎么怎么的，就在门口就把事情搞定了。所以城门口是不干嘛的，在这个意思。箴言31章也提到那个才德的妇人非常能干，里里外外都打点完了，老公没事干，他在城门口与长老说话。他干嘛呀？就是因为家里待不住了，是不是？或家里没得蹲到门口去？不是，城门口他跟长老，城里面的长老讲话，表示说他也是长老。哎，他是在城里面德高望重有政治地位的人才能在城门口办事儿，他搞不好就是市长。老婆能干，老公就做市长嘛，在城门口。那为什么在城门口跟仇敌讲话呢？就是有的时候有法律诉讼的时候也在城门口。那这一个剑带充满的人，就是他的儿女很多的人，而且这个儿女都是你可以说是正直的敬畏神的人，他将来面对这种问题的时候，他不至于羞愧，他不会受冤屈，不但有神的保守，也有儿女的支撑。可能他被诬告了会怎么样？碰到这种事情怎么办？必不至于羞愧，他的意思在这里。那当然，最诗篇127篇强调了一件事情，就是你要依靠耶和华，你必须对他有这样的一份信心，而且你要在儿女身上所要做的最重要的是塑造他们属灵的品格。因此诗篇128篇接下来这一篇好像重复了这个家庭的主题，然后他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1-4节跟5-6节分成两段。1-4节呢，他用了一种方式，是我们常常提到诗歌题材里面用的，叫做交错配列。交错配列就是 ABA， 就是头尾对称，中间是突出的，有时候是 ABA， 有时候是 ABBA 啊。像譬如说第1-4节呢是 ABA， 其实 ABA 的那个 B 你也可以分成两段的话，就 ABBA。那5-6节短短2节呢，也是 ABBA 的这种方法，箭头的方式，表示中间的是突出的。128节一开头说，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便为有福。又一次提到有福的人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4节说什么呢？看了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所以4节跟1节是前后呼应的。那么敬畏耶和华的人，他的福是什么福呢？那就是第2、第3节。第一，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很有趣的是128篇第2节跟127篇第2节都是劳碌吃饭，一个吃的平安，一个吃的不平安，一个吃个叫做蒙福顺利，一个叫做吃了以后枉然白吃了。差在哪里？就在于说一个是敬畏耶和华的人，所以他劳碌之外他依靠耶和华，所以呢他是要享福的，他是事情顺利的。另外一个人目中无神的人呢，他一样的劳碌也一样的吃饭，枉然白吃了，吃完了以后除了长肥肉啥也没长，枉然。 那另外一个就是蒙福，差别是在于他是敬畏耶和华或不是敬畏耶和华，他依靠神或不依靠神。然后第二个福分是第三节，你的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的儿女环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它有两个在中东或者以色列一带最常见的植物，一个葡萄树，一个是橄榄树，来形容。那葡萄树呢，多结果子，结果子累累。当然这好像前面所说的箭袋充满一样哈，就是说儿女多，在当时的农业社会来讲，儿女多就是一个祝福。他说你的妻子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就是多子多孙，很会生。直接的来说有这个意思，但属灵的意思待会儿会提到。第二个呢，儿女环到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这个我们和合本的翻译哈，我看了很久都搞不懂什么叫做橄榄摘子。那么中文新译本就翻译成说橄榄树的枝条，我还是不完全懂，毕竟我不是从农家出身的，而且没看过橄榄树。后来我就想起来了，因为我去过以色列好几次哈，你知道在耶路撒冷旁边就是橄榄山山下就有一个克西马尼园，耶稣最后祷告的地方，那克西马尼园就很多橄榄树，那耶稣当时祷告的时候就是在一个树边祷告的，所以有一棵树它号称是耶稣当年祷告的树。但如果真的话，那个橄榄树肯定要两千年了，谁也不能证明那个树有没有那么两千年。不过我知道那个树很老。然后橄榄树给我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就是你知道我们的对树木的了解大概就两种，一种呢像松树柏树啊，我们觉得一种叫灌木，一种叫乔木嘛。乔木的话就是一根杆子粗粗的高高的一棵树，就树杆树枝清清楚楚的。灌木也有很多那种 bush， 那就是一大堆，对不对？枝啊杆的一大堆。灌木橄榄树是什么？橄榄树呢它很特别，它树长起来的时候，有时候那个橄榄树的枝条啦或者籽啊掉下来的时候，所以橄榄树啊你往往是某种角度有点像葡萄树一样。葡萄你知道，葡萄树有的时候如果很老的葡萄树呢，枝子干子是分不清楚的，那橄榄树是特别的，它橄榄树的主干，然后旁边呢会生出很多的枝条，可是枝条不是只是枝条，它是有根的，所以因此那个主干生出来的可能只掉下去生出来的，或者那个枝条就插下去，哎，它地上就长根了，所以它整个树就是一堆。所以我记得那个克西马尼园的那个耶稣祷告的那个橄榄树就是很老很老，然后哇通通揪在一块了。他真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年老的人呢，他的儿女环绕他的桌子，好像他是这个橄榄树的主干，啊，旁边的儿子一个一个就好像那个枝条已经插在地上了，那生了很多，所以整个桌子一坐下来的时候一堆一根一根的枝条，哦，每个都已经也长了根了，也有他的枝叶了，懂吧？就是说儿子有自己的儿女了，是他自己以前做的，可能就是爷爷奶奶辈的，或者搞不好自己做曾祖父了，诸如之类的，也是一样，儿女环绕他的桌前的意思。当然用这个来形容他的蒙福，好像这样一个蒙福。那因此前后他提到说敬畏耶和华的人他要这样的蒙福，他的家庭的蒙福，他用儿女的众多，那儿女像橄榄树这个枝条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些枝条都已经自己本身也落地生根，自己长出自己的枝叶来了，表示说他们已经成年人了。而且如果从属灵的角度来说，每一个人都是在神面前也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那这样的话是最大的福分，一个家族。所以我曾经前不多久也提到过那个戴少珍老牧师过世了，他是戴德生的，戴少珍的意思是他是戴德生的曾孙，第四代了。那么戴少珍牧师的儿子叫戴季中，第五代了。那戴季中牧师曾经在波士顿好几年，也在莱西顿教会跟我配搭过。你看戴德生这个家族真的就像橄榄摘子，一代又一代，一代一代，已经到第六代了，现在已经生出第六代了，都是敬虔爱主的， 每一代都是为中国真的是付出一生的，从戴德森到戴绍珍牧师到戴季中牧师，每一代都是等于说为中国付出一切。然后他们讲中文有的时候讲得比英文还好，很多美国人不一定喜欢他们。我记得戴季中有一次偷偷跟我抱怨，他有段时间在 Lexington 带他们英文堂，英文堂人都怪他，他说啊 You are more Chinese than I do， 就戴季中比那些英文堂的中国孩子还要中国化，你的皮是白人的皮，那个心呐、啊，中国人的心，那因为他的价值观很多想法呢。那戴季中自己跟我讲，哦，对，我跟中文堂这些老伯伯老妈妈，哎呀，那才叫亲呢，跟那些小伙子啊，真的是怎么看怎么不顺眼，这些小老美啊，叫做 banana， 黄皮的白心，他呢是黄心白皮。那他每次讲他的笑话，其实他爸爸也讲过他的笑话。他小学戴季中牧师小学六岁的时候，一年级第一次在台湾南部高雄去上小学，上课第一天回来就跟他爸爸讲，爸爸明天送我去学校不准把我送到门口。爸爸说怎么啦？人家都笑我爸爸是白皮肤的，台湾话叫豆皮啊，就是尖鼻子的老外，我不要别人笑我爸爸是老外，其实他自己是老外啊。所以他叫他爸爸呢要把他放在哪里，离学校门口200公尺外，然后你走你走，我不要同学看到我，别人不看到我就以为我是中国人。他也不照镜子，不太自己什么样子的，你知道，所以从小的笑话就是他不要让人家看到他爸爸是老外，他从小这样长大了。所以从小他是先学国语跟台湾话，然后偶尔学英文，在家里跟爸妈当然讲点英文，学校里面是他的台湾话流利的很的，他台湾话比大部分台湾很多不会讲台湾话的所谓的外省人讲的还好。他们为中国，他们的那种的属灵上的金钱付出，真的是可以看见什么叫做一个蒙福的人。他们的家族不是多子多孙，而是每一个孩子真的都是在神面前被培育出来的正直的人，蒙神悦纳的人，这才叫福分。我相信戴绍珍牧师虽然过世了，我相信他过世之前他可以看到自己儿女儿女的儿女都在神面前敬畏敬畏神，我相信即使他过世的时候他心里面是很满意的，这是一个蒙福的人。但是128篇第五第六节最后说什么呢？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愿平安归于以色列。一方面这是一个祝福，这是一个祷告啊，愿好像一个在当时来讲祭司在献祭之后对百姓的祝福一样，一方面是一个祝福，有四个愿。但这四个愿呢，其实好像我刚所说它排列起来可以变成 ABBA。 第一个愿神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所以神从锡安，锡安就是耶路撒冷的别名，从锡安赐福给这个敬畏神的人。但是事实上呢，神从锡安赐福给他也代表这一个敬畏神的人其实他心里面所求的是什么，求的是锡安的福，他也为锡安求福。所以因此最后的结束的时候也是愿平安归于以色列，也就是敬畏神的人他不是只是为自己个人或自己的家庭求福，他也顾念到神国度的需要。因此他用锡安，用耶路撒冷，用以色列来形容神的家神的国。一个敬畏神的人，他既然敬畏神，他不是只是单单求神得福气，而是他愿意神的国度得福气。所以呢，这个第五节的后半是说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表示说这个敬畏神的人他每天在盼望的在祷告的就是耶路撒冷神的城的兴旺。这个不是从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角度来看耶路撒冷的兴旺，他是从神的国度，他盼望神的国兴旺。然后这个福气是什么？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比如说你所求的神应允了，这个是最大的福气。 你为神的国、神的教会、神的国度兴旺祷告，然后你也看见神的祝福的时候，你真正会从心里发出感谢赞美，你会感谢神。所以这样的人，他是为神的国、神的家来祈求的。那正如马太福音第六章耶稣提到，一个人不但不要为吃什么穿什么忧虑，相反的，他是应该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他自己所需用的神就会赐给他。所以敬畏神的人，他是为神的国、神的家、神的教会、神的国度的兴旺来祷告祈求的时候，他自己可以安然睡觉，因为他所需要的神会供应。但是他不是偷懒的去睡觉，而是他可以安息在神的保守里面，但他祷告里面会常常纪念神的国度。然后因此他提到，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当然是看到你的这个孙辈，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也是跟第五节后半一生一世两个是呼应的，同义词。也就是说，你一生之久，你会看见神的祝福，不单单在你的家庭，而且是神的家庭，那就是神的国度。所以因此提醒我们，在这个母亲节的时候想到说，如果我们是做儿女的话，我们想到说怎么样对我们的父母求福，也就是说让他们，如果他们还没有认识主，求神让他们认识主，如果父母已经认识主的，求神保守他们一生真的是看见耶和华的好处，然后满心的喜乐。如果我们做父母呢，你要知道你怎么管教你的孩子，重要的是属灵的品格上要栽培他。但是在你栽培跟培育的过程中，我们难免也会有某种程度的担心，就是说哎呀，现在社会很乱啦，孩子长大会怎么样会怎么样，那我们已经尽力的教导他了，可是如果社会很乱怎么办？你必须学习依靠仰望神，若不是耶和华建造，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做什么都是枉然。那所以最后我用一个见证结束。我1979年，是我大学本科毕业以后9年，我才出国读书。那出国读书，在芝加哥西北大学读书的时候，那时候我一方面读书，而且那时候还有化工的工作，所以，事实上那边读完书回台湾，我又代职侍奉了7年之久。所以那时候我还没有奉献做传道人。那信主已经好几年，我1966年大学一年级信主，所以那时候我已经信主13年了。那我自己认为我的信仰蛮稳定的。谈到奉献，对神来讲没话讲，就是说等要我做什么就做什么。因此我刚到美国的时候，1979年，同学之间很多台湾来的同学，79年那年台湾的政治很动乱，因为1979就是刚刚好30年前1月1号，中美建交，如果你记得不错，你不记得，我们台湾人都记得，因为中美建交就是台湾跟美国断交，所以在台湾政治上非常不稳定，就是说美国放弃台湾了。之前的几年台湾已经退出联合国，台湾成为一个政治上的孤儿。那在台湾出来留学的留学生心里想什么，你可以想象出来在想什么。所以同学之间谈来谈去，就是说将来毕业以后怎么样。在那个之前，台湾出来的留学生10个有9个半，95%是不会回国的，在那个之前。到那个时候更不要说什么同学里面，当时我们在西北大学单单化工系15个台湾来的学生，没有一个大陆来的，大陆人还不能出来，15个，除了我以外14个都是要留在美国的。问到我的时候，我说回台湾，然后所有的同学都问我，这个时候你还回去？我说怎么了？为什么不能回去啊？当然我也提到我是基督徒，那我觉得我出来的时候有神的带领，我想回去也是在当时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想好的。说是这么说，那年年底那学期结束的时候，我准备到我哥哥家过圣诞节。那一个学期很忙碌，同时9年没有摸过书本，就在工厂工作的时候，我不需要读书的，不需要读微积分的，我微积分都忘掉，忘到一个地步，连我自己都很惊讶。我不记得我大学时候微积分怎么得90几分的，可是我第一次 在美国读微积分的时候，第一天上课我像鸭子听雷一样，我看到黑板上写了一大堆滴什么滴什么滴什么，我就问我同学那个滴是什么啊？我的同学问我这是高等微积分课哎，滴你不知道啊？我说好像认得他，现在不认得了。滴就是微分呐、啊。哦，微分，微分是什么？好像我没读过微积分的微分，你知道？我说啊，我同学说那怎么在从初中开始读起吗？微分你不知道，还读高等微积分？我说我以前记得，现在不认得他了。总而言之，所以那些忙得要死。最后，所以那些你可以想象啊、哦，几乎报纸也不看，不管天下大事，天塌了我都不管他，管他台湾跟美国怎么样，反正我人在美国了。然后考完试了。要去我哥哥家过圣诞节，他开始是借一些那种什么时代杂志啊来看一看，要补习一下历史，这几个月发生了什么事儿，这样一堆的时代杂志还没看呢。那当然最新的放到最上面哈，所以有一天我正想要看的时候，就看到封面1979年12月底最后一期一个照片，一个越战的孤儿，那是1975年的时候，75-74年普利兹新闻奖的摄影奖的得主，一个照片，他作为那一年的，是回顾1970年十年的大事，越战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因此那张普利兹新闻奖的照片变成封面。我看了以后我吓一跳，那是一个小女孩，赤身露体，没有衣服，6岁，哭着在跑，她后面的背景有一个越南的村庄被火烧了，两个越南的兵远远的拿着枪跟着他们走，他的说明是越南有个村庄被美军的轰炸机炸了，不管是误炸或者是要炸，用燃烧弹炸的，整个村庄200多个人都死了，只有两个孩子逃出来，一对姐弟，弟弟在后面，两个人都全身衣服烧掉了，他哭着这样跑。那个女孩子非常像我大女儿，我大女儿6岁。我那天一看到那张照片的时候，忽然想起我跟我同学说我毕业要回台湾，不管台湾碰到什么事，那个照片就忽然间让我想起，如果我对神说无论何往我必跟随，会不会有一天我女儿就像她一样赤身露体一无所有，父母双亡，我女儿成为孤儿一无所有，身无寸缕，然后身无分文。我从来没想过这件事情，但那天我整摞杂志不能看，尤其那一期我不能看，这个问题环绕着我，好像神问我说，假如我要你跟随我，有一天你们夫妻两个都为我殉道，孩子一无所有，年纪轻轻成为孤儿，如果这是我要你走的路，你跟吗？之前如果我没成家，我没孩子，我可能会很爽快地说无论何往我必跟随，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我年轻的时候刚信主的时候唱了很多奉献的诗歌都这样唱，现在我成家了，有孩子了，可爱的两个女儿，当我想到这个图画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对神说 yes， 我从心里不能对神说这样说的，我也知道神鉴察人心，神不要我说谎，我也不能对神说谎，我说神 no way 不可以，你要我怎么样我愿意，但是儿女不可以。但我知道这个答案对神不合适，不对， 可是我过不去。到我哥哥家去过圣诞节，那时候师母跟孩子都还没有来，要6个月以后才能来。我二哥是医生，他有两个孩子，跟我两个孩子完全一样大。有一天在湖边，他们在一个电力发电厂，所以那水出来是热的，虽然是冬天，所以很多鸭子会在那里，然后还在喂鸭子。我旁边看着那两个孩子，我心里悲从中来。我对神这样祷告说：真的，我哥哥是个基督徒，很爱主的基督徒，他是医生，人人称赞他，他不必担心他的孩子将来读哈佛读斯坦福，钱不是问题，他也从来不必考虑有这个可能性。而你问我，如果我跟随你，我的孩子成为孤儿，我跟还是不跟？我说神，你应该给我选择的，我应该可以选择像我哥哥这样很好的收入，很好的家庭，孩子无忧无虑，读什么学校都可以，做任何事情都可以。但是我几乎要对神说，你不应该这样逼我，问我说如果孩子成为孤儿我答不答应？ It's not fair， 这不公平。可是我知道我的祷告好像踢到铁板一样，我知道这个问题本身就不对，可是我过不去就是过不去。然后闷闷不乐就回到学校，又开学又忙起来，问题没有过去。我一直在想，我怎么回答神的问题。我不知道多久，大概一两个月以后，有一天，我不记得我是读圣经读到，或者是反正我想起诗篇127篇。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若不是耶和华神眷顾我的儿女，我做什么都是枉然。我为什么不放心让神来看顾我的儿女，而我却想用我自己的双手为我两个女儿好像建造一个城堡，让我两个女儿像个公主一样可以住在这个城堡，从此以后快快乐乐欢欢喜喜的过日子，平安无事。不是耶和华建造你就枉然劳力，不是耶和华看守你就枉然警醒。我忽然间好像懂了，也好像看清楚我自己的问题。我并不真的信靠神，我信靠自己多过于信靠神，所以我才会觉得我不能容许我的孩子成为孤儿。但是其实呢，其实是神看顾、神保守、神供应。所以那个时候我才真正从心里愿意对神说：好吧，神，如果这是你要我走的路，我走。就算我的孩子成为孤儿，你能够供应、保守、眷顾，超过我能做的，你对他们的爱超过我对他们的爱，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也为我女儿死在十字架上。我作为父母的虽然爱我的儿女，可是我对他们的爱，我承认远不如你对他们的爱。你对他们爱超过我，你对他们的保守恩典能力远超过我，交出去了，或者好像马可福音一样卖了。10年之后，1989年天安门事件促使我决定要奉献的时候，我的好朋友里面很多基督徒就问我：你的孩子准备读大学了，你有钱吗？你奉献做传道的，孩子有钱，你给他读什么大学？任何大学都可以去吗？你不考虑你的孩子吗？感谢主，我的回答是：10年前我考虑过了，我已经卖了，我已经交出去了，我相信神能供应。所以10年前我学习信靠神，10年之后当考验临到的时候，我能够做出一个决定，放弃工作回到美国来读神学。不会因为儿女成为我的拦阻，不会因为儿女而影响我这个奉献的决定。所以我说，你是不是信靠神会影响你很多决定的。我也感谢主， 这些年来我两个女儿都读了很好的大学，而且都读最贵的大学，一个是 Wellesley， 一个是 BU。 Boston 大学学术上不见得特别好，不过全世界只有一个学校的学费比哈佛还贵的，就是 BU。 但神供应，神供应。然后我也觉得父母做出一个榜样，孩子会跟的。所以感谢主，我大女儿教了9年的书，她现在奉献也是做在都市宣教的一个机构，在 Boston 做类似于传道人的工作。所以我个人觉得儿女方面，你属灵上的品格的教育会对他有一生的影响。将来我的孩子就算没有挣大钱，没有做这个没有做那个，但只要他们在神面前是敬畏神的人，我就可以说与愿与主，我可以安然见主。盼望我们所有做父母的，让你的孩子将来有一天也能够成为一个蒙神喜悦的人。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求主借着这两篇诗篇再一次提醒我们，固然我们应当殷勤做工，但是我们也更知道怎么样来依靠神。特别在家庭的方面，求主教导我们做父母的怎么样来教育我们的孩子，带领他们成为一个从小成为敬畏神的人，好让他们也能够成为一个敬畏神蒙神赐福的人，一代又一代。因此你的恩典你的福分能够继续在他们身上流转下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感谢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我们期待你能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活在耶稣里的福音事工。如果你愿意的话，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来宣扬主耶稣的救恩。